现在我们请看第三章，很短呢，我们二章三章连着看。第三章是尼尼微受罚的原因，尼尼微受罚的原因，主要的我们看尼尼微为什么受罚。这三章圣经里面，第一章主要的是讲到尼尼微他设谋攻击耶和华，抵挡神，所以一定受罚。那第三章呢，讲的更具体一点，告诉我们尼尼微受罚不是无缘故的，实在是因为尼尼微啊，他是罪恶满盈，所以受罚。具体的罪这里很清楚，我们看一节到七节，一节到七节就是罪恶满盈，转眼荒凉。一节到七节啊，第三章的一节到七节。尼尼微大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城？我们从这第一节里就可以看到了，是一个好战流血的城，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大城。这里充满了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第一点，祸灾，所以有祸了。你这个大城，你了不起的大城，你充满了财宝、货物、美器，但是神说祸灾，就是你有祸了。为什么祸灾？第一个罪，你流人血，你是个流人血的城，你这个城里充满了流人的血，随便的杀人害人，流人的血。第二，充满谎诈，彼此欺骗，没有诚实，充满什么？充满谎诈。第三，强暴，你看现在也是，什么叫强暴？随便的就可以侵害别人的权利、人身，这就是强暴。什么劫持了，什么恐怖了，什么的抢夺了，下面是抢夺，第四就是抢夺。强暴也是害人呢。像印尼的这些事情，就是民族之间、种族之间也有这些强暴，还有不同的宗教也有这些强暴，对人恐吓，随便可以损伤人家的人身、财产、权利，就强暴。第四是什么？抢夺，抢夺就是不择手段、贪婪呢、你的就是我的，把别人东西都抢过来，甚至谋杀害命、谋财害命。总部仔细，所以祸灾，一定是祸灾。现在的世界也是这样，他们有祸了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天天在犯罪得罪神，总部仔细，一直在犯罪，魔鬼制造罪恶，制造许多的假道宗邪教，谎诈里面就包括了什么？这个邪道、假道、邪教，欺骗人，用好听的来骗人。创造了很多的宗教道门，都是谎战。所以第二节军队来了，仇敌就来攻击他。鞭声响亮，车轮轰轰，马蹄踢跳，车辆奔腾。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你以为很平安的时候，好像贴前第五章保罗所说的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日子，灾祸忽然来到，好像惨难临到了怀胎的妇人，绝不能逃避。主来之前也是这样，忽然间鞭声响亮，车轮轰轰，马蹄踢跳，车轮奔腾，仇敌就来进攻，马兵争先，刀剑发光，枪矛闪烁，被杀的甚多，尸首成了大群。你杀别人，最后你自己也成了尸首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而跌倒，这个尸首满城啊，人走来走去都跌倒，都绊倒了，都到这个地步。所以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针对着第一节这一个罪恶满盈的尼尼微，你有祸了，所以战争要来的，仇敌要侵略，而且忽然间的这么样凶猛的势力就要领导，以至于尼尼微大城成了一个尸首无数，遍地啊，到处都是尸首。什么罪呢？底下还一样罪，还讲到他的罪。第四节，都因那美貌妓女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，见行淫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多族啊。这个第四节就在补充这个罪恶，为什么罪恶满盈，为什么刀剑临到，为什么仇敌车轮轰轰啊，鞭声响亮，仇敌毫无情的就临到了，忽然间临到呢？因为你尼尼微成了美貌的妓女，你看成了一个妓女，那就专门用邪恶的手段来引诱人，卑鄙行恶，用罪恶来引诱人犯罪。他这里的淫行主要是指的邪恶的宗教，惯行邪术，邪术就 就是靠邪灵邪术的方法，用法术用邪术借着淫行来诱惑列国，列国都随从他，这是个假道。所以现在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开会开会，甚至最近呢，听说在耶路撒冷还要开会，有的会是好的，是属灵的会，有些会是什么呀，是假造异端，是联合宗教，打着甚至打着基督教的牌子，借着行淫来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多族，诱惑多族。所以这个作者是滔天呐、啊，妓女就是指的尼尼微，他最主要的那个爱神，尼尼微有个爱神，用邪淫的办法。所以偶像邪教和淫乱常常是联合在一起的，在迦南就是如此，现在在尼尼微也是如此，这就是他的罪恶。所以神要刑罚。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，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，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辱骂你，为众目所观，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尼尼微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一直到第七节为止，这就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尼尼微罪恶滔天，所以转眼荒凉。什么原因？第一节和第四节，一节到四，一节和四节就告诉我们，他罪恶滔天呢，罪恶邪淫，又流人的血，又谎诈，又欺骗，又是强盗，又是抢夺，又是什么呀？又是像妓女一样去诱惑人，用他邪术邪灵，惯行的邪术，这个假道异端，淫乱邪术来诱惑多族，所以神和他为敌。那这些人被他所害，被他诱惑，所以以至于他们都是抵挡神，都不信独一的真神。所以神说我和你为敌，使你尼微荒凉了，转眼就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没有人为他悲伤。我何处寻找安慰你的呢？他得不到安慰。神要安慰的是什么？是神的选民，是尼尼微一定要遭报受罚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接着看八节到十节。八节到十节是以挪亚门的败亡为前例，就是从历史上这里先知举了这么一个挪亚门。挪亚门实际就是埃及，它是埃及南部的一个首都。挪亚门是这个拜亚门神的一个中心，拜太阳神、拜偶像的中心。古时人做他的后盾，做他的力量，又有弗人和路比族其他的呢来帮助他，就说他是非常强盛，而有天然的保障的。但是转眼之间，神就把他灭掉了。为什么先知这里突然间去讲了别的国家呢？讲到这个挪亚门呢，就意思说挪亚门这么样强盛，这么样的狂妄啊，这么样的以为自己站立得住，他不是转眼之间他也败亡了吗？尼亚述也是如此。所以这个历史的潜力来指出，这个尼尼微也必如此败亡。尽管他有联盟军啊，他有后盾，他力量很强盛，有帮手，也没有用。所以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你比得了他吗？他在历史上是非常强的。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这个意思就是挪亚门呢、啊，他这个地方住有运河往来在城里城内，他有天然的保障，作为他的壕沟就是尼罗河做他的城墙，谁也不攻不破他，因为他四围就是有水，谁能攻他呢？对自己很有利，对仇敌根本进不来，有天然的保障。古时和埃及那是古代是最强盛的了，古时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是他有这么强盛的后盾。弗人和路比人，路比族就是吕比亚人，是他的帮手，就是他周围的一些个民族啊，也是他的帮手来帮助他，所以他是万无一失了，他是很强盛了，他坐落在那个地方。但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甚至连婴孩在各市口都被摔死，人为他的尊贵人撵救，那就被掳了，尊贵人都被撵救了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，悲悲惨惨， 蒙羞愧的就是被人掳去了啊，在仇敌眼下可不是就是这样，就等于他已经打败了。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亚述，你不要骄傲，你不要以为你有天然的保障，你不要你很强盛，有些你也要去遭受这样的命运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啊，所以八节到十节就很短，就这么几句话。那这句话讲谁啊？讲挪亚门啊。挪亚门拜的是假神，所以他一定失败。他以亚门神为的，他是亚门神的一个中心，他靠地上的势力，他靠几头民族的联盟，你不管多有势力，你不以耶和华为神，你最后一定是败亡。今天世界的国家也是这样，哪个领袖哪个总统，你不靠耶和华，你最终要打下来的，你不会强盛的，你一定最后败亡，而且蒙羞。底下十一节就讲到尼尼微了，现在又讲亚述了。从十一节开始我们看这最后一段了啊，十一节一直到十九节，这是最后一段。十一节到十九节，难逃罪恶的刑罚。亚述你一定败亡，你难逃，你逃不了罪恶的刑罚，不管你多强盛，你人民多众多，你多么了不起。十一节，你也必喝醉。这个也是就是说亚门是如何，你也这样，你要喝醉，也必被埋葬。这个喝醉的意思就是你要东倒西歪了，你被仇敌掳掠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，找都找不到避难所，到处找。你一定是很窘迫，你一切的保障呢也都失去了。本来你以为到处都是保障，很强盛嘛，哪里都有你的保障，但是呢要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，摇一摇啊，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的人口中。保障就好比果子一样，一个个叫人家吞了，就被仇敌所吞，想吃的人就是仇敌啊，后来被巴比伦所亡了。你地上的人民呢如同妇女，这句话更是讽刺他了。你人民了不起，先知说你的人民像什么？像妇女一样懦弱无力，胆怯软弱，妇女就讲软弱的意思。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什么关口啊？我们这前些日我们读乃卷书讲到宁路的关口，是不是？但是神要兴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，要打破宁路的关口。你了不起，你有关口，但是向仇敌打开，要仇敌直趋进入。你的门栓也被火焚烧，门栓是指的防御，防御，你的防御怎么样呢？也被火焚烧了。那可不是，那就等于你失去了防御，你又失去了保障啊，你失去了关口，那你等于是被仇敌啊，整个的就是给占据了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兼顾你的保障，揣土和泥修筑砖窑，这就是讽刺他。你快快的来修修补补吧，你快快的来兼顾你自己吧，你快快来抵抗吧，你快快预备吧，预备要受困了。意思说已经来不及了，仇敌来攻击你了，在那里火必烧你，消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，如同男子，就是把你全部给吞噬。下面呢就是讲到你这个亚述的人非常众多，又是领袖，又是军长，又是首领，任你这么多。亚述人呢他形容像男子蝗虫一样，这里也是有一个含义，一个像男子蝗虫把你一下子都烧光，是不是？你不管多多也没用，因为蝗虫男子都特别多嘛，就形容多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说亚述人走到哪里就像蝗虫男子一样，给人家都吃尽抢夺掠夺，像蝗虫男子走到哪里就叫人危害灾难，给人领导别人到处抢掠。但如今呢，你也不过像男子被火焚烧被杀戮，所以说他说吞灭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，你再增加，你增添商贾，这个是贾，就是指的你做买卖人也不少，多过天上的星。呵，这个真是做买卖人这么多，而且呢男子吞进而吃，也没有用了，意思说也都被吞吃了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，你说多少啊？多的不得了，都形容特别多，到处都是。可是下面说什么呢？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，日头一出便都飞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处，这是指的灾难领导，他们无法躲避。 当灾难领导的时候，所有你这些个，这里指着首领，第十七节啊，还有什么军长，你首领也好，你军长也好，多得像蝗虫一样，但是当灾难领导的时候，都远走高飞，各奔东西，找都找不到了，不知道落在何处。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这个睡觉就是死亡的意思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强盛，你这些个牧人就是你这些领袖，其实也包括亚述王，你有一天要睡觉了，你的贵族都要安歇，都要死亡，你的人民呢，你的人民要散在山间无人招聚，那就是国破家亡，凄惨的景象就要临到你。他不是使别人别的国家败亡吗？亚述曾经掳掠以色列，还有其他的国家，以色列曾经遭到亚述这样的掳掠，以至于分散漂流，现在你亚述也要照样遭到如此的命运，所以你的人民怎么样呢？你的牧人贵族都安息了，都死亡了，都倒下来了，这个安息不是好的意思，睡觉安歇就败亡了，而你的人民呢，也散在山间无人召聚，到处漂流，这就是家破国亡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就是你要永远的覆灭，不会再起来，伤痕极其重大，实在可以代表幕后啊，那个抵挡神的那个军队，哈米基督的战争，那个敌基督的势力，有一天也要这样，你的伤痕是极其重大，根本不能再挽回的。但是底下转过来有这么一句话，大家注意下面一句话，还是十九节啊，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啊，这么一句，那这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以为他要遭难啊，他们一定是悲哀呀，他们一定是他哀哉呀，他们一定是痛苦的，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快乐的，那是指的受欺压的神的百姓，有一天听见你这个信息就要因此而拍掌，要欢喜快乐啊，要欢喜快乐，要感恩欢乐，像第一章一样要守节欢乐，要重新回去要守节了，所以要因此向你拍掌。下面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在英文呢我看了一下，就是说哪一个没有受过你的暴虐呢？哪个没受过你的害？所以凡受你害的人有一天都要欢乐，都要向你拍掌，那就是说尼尼微是注定要失败，抵挡神的人，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，他们抵挡神，自高自大，无神抵挡神，又是像个妓女一样，一切用邪术、邪恶、邪教、邪恶淫乱来诱惑列国，诱惑多族，又是什么杀人流血，充满谎诈、强暴、抢夺，所以你想想老百姓怎么生活，怎么苦到什么程度，所以神要防恶，神一定要防恶，不管哪个国家，不管是谁，神一定要防恶。那对神的百姓呢，神允许，在第二章又告诉我们雅各要复兴，神耶和华要复兴雅各的荣华，所以这句话我们要抓住，神一定要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因为是神命定的事情，一面神要刑罚亚述在地上一切罪恶的势力，那什么时候神复兴雅各的荣华呢？那就是等着神的儿女们，我们要回转，我们要苏醒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的心要归向他，那神允许的那个复兴就要来到。所以最后我们大家看一下王下十九章，列王记下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一，这是以赛亚所得的预言啊，我们作为接触，以赛亚得的预言也是关系当时亚述要败亡，以色列要复兴。王下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一，我们就念一下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复兴就是要来到。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我赐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由大家所逃脱一胜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。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我们下面就不念了啊，下面就讲了亚述的败亡，亚述王从哪条路来，从哪条路回去，神亲自要保护，允许保护拯救这个大卫城，就是耶路撒冷。 以赛亚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复兴的允许？因为以赛亚为国为民付代价祷告，付代价祷告。所以最后结束就告诉我们，拿鸿先知所预言的一定要应验。这个尼尼微也可以代表普世的抵挡神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。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，你抵挡神一定不会横冲祸灾，一定要遭祸。所以我们为他们，我们应该怎么祷告？求主扭转，首先使神的儿女先悔改在神的面前。当然以赛亚的年代和拿鸿不完全是相同，但是我们找到共同点，就是都得到复兴的允许，是因为祷告而来，是因为祷告。拿鸿先知更晚一点的时间，更晚一点时间，但是也是指着亚述，都是指着亚述要败亡，以色列神的儿女雅各家要复兴。神说耶和华要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复兴以色列的荣华，好像过去怎么样复兴他们一样。所以每个时代我们都看见神有复兴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抓住这句话，神一定要复兴。怎么能够领导复兴？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投靠他，投靠在他避难所里面，不管有多少患难，我们要投靠在他里面，就是我们要祷告他，我们要信靠他，我们在投靠在他的话里面，我们要投靠在他的救恩的里面，在他翅膀的荫下。我们更要积极的像拿鸿一样，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做一个安慰的使者，去安慰人。所以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就讲到，犹大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，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所以这些个都是关系到犹大，犹大就是神的选民，今天也可以代表我们。我们要抓住神每一个安慰的允许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？那我们要真正的投靠他，要离开尼尼微、亚述一切的罪恶。正如同当时后来的这个巴比伦，犹大家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，被掳归回也是要离开巴比伦，这里说要离开尼尼微一切的罪恶，然后我们才会看到神要神允许的要复兴雅各的荣华一定会来到。最后一章看见尼尼微注定失败，王国被掳，而听见这个信息的都可以因此拍掌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拍掌。这拍掌就用祷告用信心来迎接前面的复兴，不是随便拍掌，你要在祷告中在灵里有所看见，让我们借着祷告求复兴，使万国一切邪恶的权势被神打下来，因为他与神为敌，谁也要与他为敌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里面的尼尼微也要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不要也有这么多的罪恶，那也一定不会横冲。我们要谦卑顺服投靠他，而不要与神为敌，那我们一定在神面前蒙恩。